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专往日本参加 G7 会议，强调美国持续聚焦印太区域。
伊朗称美国寻求以巴停火，白宫出面否认。
美中罕见举行一场核武军控会谈，预计为拜习会铺路。
财政部即将发布受关注外国实体指南，推动产业去中国化。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美中双方罕见的针对核武管控问题举行了一场会谈，这是两国领袖峰会预计下周登场前为缓解双边关系所采取的最新举动。法新社指出，这是自前总统奥巴马政府以来，美中首度专门就核武问题举行会谈。美方派出负责军控事务的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史都华与会，中方则由中共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出席。不过，这场在华府举行为期一天的会议，预料不会取得突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向记者表示，这种会晤将持续试图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并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同时，我们也不断呼吁中方实质性地参与武器管控议题，以降低战略风险。
由于第二场拜习会可望于近日登场，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国委员会民主党领袖克里什纳穆西周一表示，这次的美中对话相当重要，这让美方有机会就所关切的议题表达态度，让对话和竞争可以并进。克里什纳穆西表示，美国需要拿出不同做法的讯号，华府在避免中共侵略、保护自身利益以及持续双边互动的同时，也必须强化自身的实力。当被问到美中之间最该优先重视的议题是什么时，克里什纳穆西指出，第一要务是避免军事侵略。目前南海、台海局势难以继续下去，中共不断地展现军力，宣称对区域大面积领土拥有主权，并试图透过胁迫而非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分歧，这将是最优先需要着手的议题。
周一，国务卿布林肯结束了与土耳其外长菲丹的会谈之后，启程前往日本参加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和双边会议。他在出发前再次强调，尽管全球存在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等挑战，但美国仍然将重点放在印太地区。根据国务院网站的消息，布林肯将于周二抵达日本，并计划向七国集团外长介绍他最近的中东之行。布林肯说，在这次旅行中，我听到各国的一个共同观点，是美国参与和领导的必要性。每一个我谈到的国家都期望美国在外交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布林肯提到，本周他不仅将访问日本，还将访问韩国，然后前往印度。他表示，美方将积极投入和关注我们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工作，以推进美国利益。
据一名熟知计划的消息人士周一透露，拜登政府已经通知国会，打算把价值3.2亿美元的精准制导炸弹移交给以色列。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拜登政府10月31号向国会领袖们发出了计划移交 Space 家族滑翔炸弹组件的正式通知。这是一种由战机发射的精准制导武器。报道还引述所见的信件提到，武器制造商美国拉斐尔公司将把炸弹移交给母公司，即以色列的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供以色列国防部使用。不过，五角大楼拒绝透露自以哈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多少军事武器装备和其他的援助。但以哈战争打响之后，五角大楼已迅速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包括第一批武器在10月10号就已经抵达当地。
据路透社周一引用六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6月平息瓦格纳集团的兵变之后，已经开始加强其核心的安全部队、武装部队和莫斯科以外地区选民的支持。了解普京想法的一名消息人士说，普京已经做了他将投入参选2024总统大选的决定。另一名消息人士则说， 精心安排的参选暗示将在几周内陆续发布和进行。不过，克里姆林宫不愿就此事发表评论。金金补充说，目前普京还没有正式宣布参选。另一方面，乌克兰领导阶层现在也在讨论是否可能于2024年举行总统大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指出，他认为现在还不是举行选举的合适时机。他强调，目前是国家团结的时候，而不是分裂的时候。我们必须决断行动，因为现在是防卫的时刻，我们需要加强战斗的时刻。
周一，前总统川普返回了纽约法庭，就一桩针对川普家族成员的民事诉讼案出庭作证。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勒霞办公室去年起诉川普，他的一些成年子女和其企业，要求川普缴纳2.5亿美元的罚款，声称他们虚假夸大了部分房产的价值，以获得更有利的贷款和保险条件。不过，川普周一在法庭上为他的商业帝国进行了辩护。他强调说，他的财务报表远远没有夸大房产的价值，相反，他向银行提交的财务报表大幅低估了它的价值，因为这些报表并没有反映出它的品牌价值。川普强调，我因为我的品牌而成为总统。同时，川普在证人席上再次怒斥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勒霞和主审法官亚瑟·恩格伦，称他们是骗子和政治黑客。他强调，这起案件的进行是一种耻辱，同时也是一场政治迫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财政部即将发布受关注外国实体指南，推动产业去中国化，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人工智能研发公司 OpenAI 周一宣布发布新版的 GPT-4 Turbo 模型。新的模型允许用户创建其病毒式传播的 ChatGPT 聊天机器人的自定义版本，还降低了公司和开发商运行其软件所支付的费用。OpenAI 的公告表明，科技领域最热门的公司之一正在快速发展其产品，以保持领先于 Anthropic、谷歌等竞争对手的优势。OpenAI 还表示 ，ChatGPT 在推出几个月后就打破了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者应用程序的记录。目前，每周的活跃用户约为1亿。OpenAI 的首席技术官米拉告诉记者说，超过92%的世界500强公司使用其平台，高于8月份的80%，涉及金融服务、法律应用和教育等行业。
周一消息，无人汽车公司 Cruise CEO 沃格特发表评论，回应有关其公司的机器人出租车并非真正的自动驾驶，而是需要在远程操作中心工作的人员频繁帮助的指控。这位首席执行官写道，在复杂的城市环境中，Cruise EV 平均有的时间接受远程协助，这已经足够低了。进一步优化不会带来巨大的成本效益，特别是考虑到在某些情况下，让人类审查事物是多么有用。据了解，在10月2号于旧金山发生一起导致一名行人受伤的车祸之后，Cruise 暂停了所有的无人驾驶业务。这次碰撞导致加州监管机构取消了该公司在加州运营无人驾驶汽车的许可。
美国宇航局 NASA 表示，韦伯太空望远镜和钱多拉 X 射线天文卫星发现了用 X 射线所侦测到的距离最遥远的黑洞，其所在星系距离地球132亿光年之远，而且这个超级黑洞的质量在1000万到1亿个太阳之间。据 UPI 报道，NASA 推估这个超大质量的黑洞是在宇宙大爆炸后4.7亿年形成的。目前这个黑洞仍在增长之中，引力之大连光线都无法逃脱。由于是在宇宙诞生初期出现的，对于分析其他的巨型黑洞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耶鲁大学天文和物理学家纳塔拉简2017年提出了超大质量黑洞是由巨大气体云塌陷形成的理论，而这次所发现的黑洞无疑是最好的证明。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当天的一篇报道称，美国暗示其正在寻求加沙停火，但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白宫强调，华盛顿已向伊朗明确地表明，他们不应寻求扩大冲突，如果他们选择这样做的话，必须自负后果。请听报道。
周一，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伊朗外交部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西安的话称，美国在过去三天内已向德黑兰发出讯息，表明华府正在寻求停火。但当天稍晚，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发言人在接受 CNN 采访询问时回应说，这一说法绝对是错误的。他表示，我们已向伊朗表明，他们不应寻求扩大冲突，如果他们选择这样做的话，必须自负后果。发言人说，我们也公开和私下明确表示，我们要求释放哈马斯扣押的人质，而释放人质需要人道主义暂停战斗，这一进程的任何延误都取决于哈马斯。另一方面，白宫周一表示，拜登总统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讨论了在加沙进行战术暂停的可能性，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有必要让极端主义定居者对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为负责。尽管以色列对于人道停火仍持开放态度，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除非哈马斯先释放所有被关押的人质，否则停火仪式将不太可能。上周六，阿拉伯国家官员在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期间，也曾敦促布林肯说服以色列在加沙立即停火，但布林肯明确说，美国反对停火，因为这只会让哈马斯留在原地，使他们能够重新集结，并重复10月7号所做的事情。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开幕前夕，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本周将在旧金山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为期两天的会晤，以求深化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刚刚恢复不久的经济对话。请听报道。
今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会议将于11月11号到17号在旧金山举行。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将在 APEC 会议前夕先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会谈。美国财政部周一表示，这次定于11月9号到10号举行的会议将正式启动美国财政部与中国财政部及央行今年10月份刚刚推出的一个全新的经济与金融论坛。耶伦今年7月访华时就已经与何立峰举行过会晤，当时在美国加强对中国的敏感技术出口限制之际，两人试图稳定处于恶化之中的美中关系。在耶伦与何立峰举行会谈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兼外长王毅上个月底访问了华盛顿，并分别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以及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举行了多轮会谈。拜登总统还在白宫会见了王毅。中共外交部发布的信息指出，何立峰将于11月8号到12号访美。自从中共前副总理刘鹤退休后，何立峰已经成为中方主管美中经济与贸易问题的负责人。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并不强调耶伦与何立峰的会晤一定要产生什么具体的成果，因为这不是一种以物易物的政策交易。不过这位官员指出，耶伦的目的就是希望了解美中新的经济沟通渠道将如何运作，如何确保沟通渠道不会受到干扰。耶伦还希望两国之间能有更密切的沟通。路透社引述这位官员的话说，耶伦还希望与中方官员讨论中共政府为了拉长经济成长正在考虑什么样的振兴计划，同时也希望了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中国才有可能改变政策路径。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根据财政部即将发布的受关注外国实体规则指南，美国政府将加强与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构建电动车供应链，以防止联邦激励资金流向不值得信赖的贸易群体。这也将使美国电动车产业去中国化的趋势越加明显。请听报道。
近期，美国财政部即将发布一份受关注的外国实体规则指南，该法案将规定获得联邦税收抵免的各种要求， 如用于电动车电池和组件的矿物必须从美国或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采购，并最后在北美组装。符合上述条件的电动车才有资格获得最多$7,500的税收抵免。受关注的外国实体将包含五类实体清单，包括国务卿办公室指定的外国恐怖组织、财政部指定的禁止国民和因间谍或违反武器出口管制而被定罪的实体，以及与新清洁车辆信用 IRA30D 相关的实体和属于外国政府所指示、拥有和控制的外国实体。专家认为，这项行动将防止联邦的奖励资金流向受关注的外国实体，推动电动车产业去中国化。对美国电动车供应链、电动车电池制造及美国汽车产业将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教授、政治系主任叶耀元指出，当代的电池制造技术并非中国的技术，而是美国、韩国和日本的技术。但电池制造大多是在中国，因为中国劳工便宜，制造电池所需的稀有金属在中国比较丰富，因此中国才成为电池制造大国。但现在中美两国正在脱钩，未来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会越来越少，所以美国希望把多数生产线移回美国本土，不受中国产能的限制。叶耀元指出，美国现在主要考虑的是，如果不跟中国买电池原料的话，需要去哪些国家买，能不能维持价格优势。因此，为电池找到原材料和供应商是美国下一步要跟其他国家讨论的问题。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防长本周访问印太，加强盟友关系，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1月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防长本周访问印太，强化盟友关系。
拜登宣布斥资重新修建美国东北部铁路走廊。
G7外长东京集会讨论以巴、俄乌及中国问题。
世行警告美国利率加剧新兴市场的沉默债务危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拜登周一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重申他坚定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同时也强调必须要在军事行动期间保护巴勒斯坦平民，并减少对平民的伤害。两位领导人讨论了战术暂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了以色列、约旦，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塞浦路斯和伊拉克之后，周一在土耳其首都会晤了土耳其外长菲丹，试图为拜登政府希望以军实行人道主义暂停的呼吁争取支持，并防止危机蔓延到更广泛的地区。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也正在前往几个中东国家。一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此行的焦点包括加沙局势，支持人质谈判和保持威慑，以防止以哈冲突扩大。
七国集团外长会议11月7号到8号在东京举行。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今天除了宣布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将与七大工业国视讯开会之外，他还表示，即使在中东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七国集团将会纪律严厉制裁俄罗斯，大力支持乌克兰的承诺丝毫没有动摇。日本放送协会6号称，会议将就俄乌局势、中国动向以及朝鲜核导弹研发交换意见，并在最后的一天整理成为成果文件。在七大工业国外长9月份集会之后，一名资深的美国官员表示，七大工业国意识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会花更长时间，而这需要持续对基辅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在最新的行动中，七大工业国正考量对俄罗斯钻石实施制裁的提案。 七大工业国也呼吁中国施压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入侵。
俄罗斯今天正式退出了一项关键的后冷战安全条约，这项条约旨在减缓潜在的东西方冲突，这是俄罗斯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紧张升级的最新征兆。俄罗斯说，美国扩大北约导致北约国家公然规避 CFE 的集体限制，还说芬兰加入北约和瑞典提出加入北约申请之后，意味着这个条约已经死亡。在俄罗斯宣布打算退出这个条约后，北约谴责了这一决定，称其破坏了欧洲与大西洋的安全。2020年，美国国务院表示，俄罗斯自2007年以来终止履行条约，严重削弱了条约的可核查性，降低了透明度，破坏了20多年来作为北约俄罗斯关系和欧洲安全核心要素的安全合作方式。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国际研究机构 ADATA 周一发布了一份报告，研究人员认为，从2018年以后进入了中共一带一路 2.0 时代，西方政府如果没有及时调整战略的话，可能将与已不复存在的一带一路 1.0 竞争。根据这份报告，中国的金融机构在2000年至2021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 1.34 万亿美元的贷款，显示全球最大的双边放款机构正从基础设施贷款转向援助贷款。中国也和多边贷款机构与西方的商业银行进行更多的合作。中国2021年的非紧急贷款中有半数是银团贷款，其中 80% 是和西方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的。此外，中国海外贷款的目的地也有所改变，对非洲国家的放贷承诺从2018年占贷款总额的 31%降到了2021年的 12%， 而对欧洲国家的贷款几乎增加了三倍至 23%。
面对中共在区域扩张的压力，美国资助菲律宾的巴塞空军基地跑道改善工程6号完工落成，使各类机种更易于飞行操作，借此强化非美两国与盟邦的联合战力。菲律宾空军指出，巴塞空军基地跑道改善工程由美军印太司令部资助，耗资2400万美元。新跑道将提供大型飞机更大的机动空间，进而改善各类机种的飞行操作。菲律宾和美国空军将可共享巴塞空军基地跑道，并与盟友一起进行联合军事训练和其他行动，提高美菲两国与盟友的联合行动力。美国、日本等联邦在中国扩张压力下，正致力强化菲律宾的安全防卫能力。巴塞空军基地位于马尼拉西北方，是菲律宾根据加强国防合作协议同意美军使用的据点之一。
社交媒体脸书的母公司 Meta 一名发言人6号表示， Meta 将禁止政治活动者和其他受规范行业的广告商使用该公司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路透社报道，这等于阻止这些广告商使用这项工具。美国的议员们先前曾经警告说，这些工具可能加速选举虚假信息的传播。全球最大的数字广告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公司上周宣布推出类似的影像客制化生成式 AI 广告工具。一名谷歌发言人告诉路透社，他们计划将政治排除在其产品之外，方法是阻止一份政治关键词列表上的用字被用作为提示字。谷歌也计划在11月中旬进行政策更新，将要求选举相关广告如果含有非真实性的描绘真实或看起来真实的人或事的合成内容，就必须做出揭露。短影音应用程序 TikTok 和 Snapchat 所属的 Snap 公司都禁止政治广告，至于社交媒体平台 X 尚未排除任何生成式 AI 广告工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防长本周访问印太，强化盟友关系，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世界银行已经警告， 许多财政原已脆弱的小型新兴市场正面临着一场沉默的债务危机，他们正在艰难应对美国高利率对其本已脆弱的财政状况造成的影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去年全球利率强升和美元强势导致新兴市场的外币计价债券价格暴跌，现在始终难以回升，导致殖利率仍居高不下，因投资人压住利率将维持更高更久。世界银行计算，一些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已比美国同天期国债收益率高出超过10个百分点，差距远大于2019年的不到 5%。 债息支出占政府收入的比率也处于至少2010年来的最高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国家债务占 GDP 的平均比率将在2028年前超过 78%， 远高于10年前的略超过 53%。
澳洲中央银行澳洲储备银行今天将利率上调至近12年来的高位，以抑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澳洲储备银行将现金利率向上调升一码至 4.35%，为2011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五个月来首次升息，也是布拉克九月接任澳洲央行总裁之后的首次。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30号的三个月，年通胀率高达 5.4%， 高于预期，之后各界就普遍预期布拉克将采取行动。布拉克在声明中表示，澳洲的通货膨胀已经过了顶峰，但仍然过高。澳洲储备银行表示，首要任务是在2025年底前让通胀回到 2% 至 3%。
公共办公室共享公司 WeWork 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这家公司的市值一度超过了470亿美元，而就在几天前，它的市值跌到剩下不到4500万美元。今年迄今为止， WeWork 的股价已下跌大约 98.5%。 WeWork 的快速崛起和衰落重塑全球的办公行业，它也是软银集团支持的新创公司。软银拥有 WeWork 的大约 60% 的股份，并为扭亏为盈投资了数十亿美元。软银承认，除非在申请破产时重新谈判昂贵的租赁合约，否则该公司无法生存。 WeWork 的执行长 David Tolley 在新闻稿中表示，现在是通过积极解决遗留租赁问题并大幅改善资产负债表来推动未来发展的时候了。WeWork 的发言人表示，该公司约 92% 的贷款人已经同意根据重组支持协议将其担保债务转化为股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拜登总统宣布最新一批联邦资金将用于从波士顿延伸到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最繁忙的铁路走廊进行现代化改造。据统计，该地区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0%， 已是美国客流量最大的铁路运输通道。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周一宣布，2021年通过的两党基础设施法将为美国铁路公司东北走廊的25个客运铁路项目提供164亿美元资金。这笔资金将用于重建已有100多年历史的该地区的隧道和桥梁，并升级轨道、电力系统、信号、车站和其他基础设施。这笔资金还将用于资助一项研究，讨论如何提高纽约和华盛顿之间铁路运输的速度和效率。周一的活动标志着拜登至少第三次举办这类活动，强调为东北走廊线提供资金。事实上，这条铁路走廊与拜登总统的个人联系相当密切。在他还在国会做参议员的时候，拜登乘坐美国铁路公司行驶了超过100万英里，大部分时间往返于威尔明顿和华盛顿之间。美铁威尔明顿车站还以拜登的名字命名。交通部长皮特·布提吉格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于每年乘坐这条铁路走廊的2亿多名乘客来说，这些改进将缩短旅行时间并提高可靠性。而获得资金的主要项目包括38亿美元用于帮助修复和扩建纽约和新泽西之间交通繁忙的哈德逊河隧道，47亿美元用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隧道， 官员表示，修建后将使火车的速度从每小时30英里提高到每小时110英里，以帮助缓解该线路最棘手的瓶颈问题。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本周将访问印度、韩国和印尼，强化对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奥斯汀还希望在印尼举行的东盟防长会议上和中国对口官员会晤，尽管北京还没有宣布防长继任者。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本周将开展上任后对印太地区的第九次访问。国防部周一表示，奥斯汀将在印度、韩国和印尼停留，会晤印太地区国防官员，并参加一系列活动，彰显美国及其盟友之间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根据五角大楼公开讯息，在印度期间，奥斯汀将和印度国防部长拉吉纳特·辛格会晤，也将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一同参与一年一度的美印二加二对话会议。美国负责南亚与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表示，美印二加二对话是布林肯访问的关键部分，讨论的主要焦点将是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繁荣、安全。美国和印度今年夏天升级战略伙伴关系，并敲定国防产业合作路线图，技术合作关键领域包括情报、监视和侦察、海底领域、空战和陆战机动系统、弹药系统等。奥斯汀访问印度期间，也将讨论两军互相操作性和区域多边往来。在韩国期间，奥斯汀预计和韩国国防部长申元石等高级官员会面，召开安全磋商会议等。双方会后预计发布一份防务愿景声明。美国一名国防官员说，美国将强化对韩国安全的坚定承诺，包括延伸威慑。在印尼，美国防长奥斯汀将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除了东协十个成员国代表，包括印度、日本、韩国、澳洲、新西兰以及中俄等国的代表也将与会，还有美国东帝汶的代表也将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今年的扩大会议。彭博报道，奥斯汀办公室已正式向中国提出与国防部长会晤的要求。美国努力重建美中军事联系，尽管上一任国防部长李尚福上个月被免职，而北京尚未宣布他的继任者。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我们的节目关注城市的每个社区，
我们的声音覆盖湾区的每个家庭，
我们以最真诚的心为湾区华人提供真实的时事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我们是希望之声媒体集团 AM 1400粤语频道、 FM 96.1 国语频道、 FM 96.9 国粤语双语频道。
希望之声还有数字媒体推广平台，我们有专业的制作和推广团队，可以为客户制作网站、做展示广告、社交媒体广告，并制作高质量的视频。
还可以在干净世界这个高速发展的平台上做推广，帮助客户把利益最大化，实现品牌价值。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字全媒体平台期待与您携手合作，为您的生意增加推力，共创双赢。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